第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就第二天早晨，在二十节，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做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今天在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来赞美你，来先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从头到尾，不论是大的事、小的事，不论是人看得到的事，或者是人看不见的事，都求你来鉴察，请你来悦纳。愿我们的敬拜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只是今天在主日的清晨，众人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敬拜。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个敬拜的生活，因为你是喜悦与我们相遇的神。唯有当我们在敬拜之中，能够与你面对面。求神你今天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信主的人能够更加的懂得如何来敬拜，在慕道的朋友也借着今天我们众人的敬拜能够来认识，因为你是爱我的神，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是配得一切万物敬拜的神。愿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来敬拜。就是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接到那个他的医生的一通电话，通常他的检查之后，医生就打电话跟他说：“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结果通常你我都知道嘛，我们都想先听好消息，不想听坏消息，对不对？就那一病人就说：“那你先告诉我检查结果的好消息是什么？”医生说：“好消息是说你生命只有两个星期。”想说怎么我还只能活两个星期是好消息，那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他就很伤心的说：“那你告诉我坏消息。”那医生说：“坏消息是说我最近忙，我本来一个礼拜前要告诉你。”意思说他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到，意思是这样，虽然只是个消化，你我都要了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呢，我们的日子都有限，也许一个礼拜，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 欢喜快乐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昨天发生一件事，是不是在 Oklahoma 他们在那欢喜快乐那球队的就是家庭的 home game 的时候，一大堆人在那边，就有一个女的可能是醉酒驾车撞上去，撞死了四个人，撞伤了一大堆。他们描述说，现场呢，人的身体就像叶子一样飞来飞去，就被撞了飞来飞去。他们不晓得他那一天就是他死的那天的。没有人出门说，我今天要去看球赛，我们在那欢喜快乐，有一部车撞到我，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没有人知道。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怎么过？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过有多少年可以活？没有人会活过300岁。我今年57，我也不过还只剩下30几年，或者40几年，算是不好。40几年。那如果我知道我只剩下一个礼拜的话，我怎么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知道他只剩下一个礼拜可以活。要是换成你我的话，我们就是回到家里料理后事，是不是跟家人团聚过最后一个礼拜？可是耶稣却不是，耶稣这个礼拜是他知道他世上最后一个礼拜呢，他就做出一连串的事情。他在世上做人的儿子30年，传福音传了3年，最后一个礼拜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最精华的时间。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他就以君王的身份，他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中唯一真正的君王，进到了神的圣城，进入了神的圣殿。他是真的君王。今天我们会看到呢，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最后一个礼拜，他真正的希望在神的子民中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的生活。他最后一个礼拜，他说：“我在这世上这么多年，我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最后一个礼拜，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敬拜。在我离开这个世上之前，我真正的希望看到一个。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他告诉门徒说，在这个世上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什么是真正的祷告？最后的11章的结束呢，他会跟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这些对话呢，他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权柄是哪里。真正的权柄是因为这一位真正的君王，这一位的君王既然有权柄呢，他配得你跟我给他对他真正的敬拜。他要告诉我们到神面前什么是真正的祷告。这个是马可福音11章主要的信息。当然要了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必须，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可能对旧约所谓的耶路撒冷跟圣殿背景不是很清楚，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耶路撒冷在当时耶稣的时候有圣殿，这个圣殿有重要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以色列人最重要敬拜的中心。他们以色列人因为背叛神，被神打到世界各地，他们在每一个地方，有的地方可能有敬拜的地方，可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不过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可是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一个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的中心。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有能力的人，每年3次都要想尽办法来到圣殿来敬拜神。今天发生的这段事情是在逾越节，是其中一个节气，所以呢，圣殿是以色列人心中非常重要，谁敢碰圣殿一下就会暴动，就会暴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反反复复，多少人为圣殿流血， 这个重要性。那圣殿呢有历史性，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一共有三个圣殿，同一个地方可是有三个。第一个圣殿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一般人称为所罗门王的圣殿。后来所罗门以色列人就被人家攻打，圣殿被拆毁，不见得有全部的拆毁，可能被焚烧这些东西。后来神感动一个叫做所罗巴伯的，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重新又把圣殿修补起来，所以一般人称为叫所罗巴伯的圣殿。那最后呢，圣殿又被拆，就被毁坏，直到在耶稣之前，有一个叫西律王，他就为了以色列人，又把圣殿重新的修复，让他们能够敬拜。这个称为西律王的圣殿。西律王的圣殿就是今天我们故事中所发生的，就是耶稣的时候，就是所谓西律王的圣殿。那西律王的圣殿呢，最后耶稣预言，就是今天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耶稣是咒诅，借着无花果树来咒诅这个圣殿。所以呢，在耶稣就是西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毁坏了耶路撒冷，把圣殿拆毁。拆毁到的地步呢，耶稣预言说，一块石头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面。传说以前的圣殿被拆毁不是这么样的拆毁，那后来因为罗马人把圣殿焚烧了之后，传说中因为圣殿里面都有镀金的，所以金子都在石头跟石头的中间，所以罗马那些人呢要贪夺金子，就把所有石头跟石头都分开了。所以耶稣的预言说石头会叠在石头上面的就实现了。从此之后到今天2015年，圣殿从来不存在过。现在曾几何时，回教徒就在大概的地方就盖了回教的清真寺，这个是圣殿的历史。所以耶稣在这边的咒诅一直到今天还在应验，圣殿一直没有被毁。然后圣殿的格式呢，如果我们从圣殿里一直往外推展的话，圣殿的最中心叫至圣所，至圣所只有一个所谓的大祭司，这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为百姓献罪，就献祭。至圣所，然后至圣所外面叫做圣所，圣所呢就是不只是大祭司，就是祭司每一天都要在那边为百姓来献祭，叫圣所。只有就是立位人可以在那里。然后呢，再往外扩展呢，叫做以色列院，就以色列人的院子，只有以色列的男人才能够进去，女人不行的。那时候重男轻女到这个地步，必须你必须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混杂的也不行。你父母都要以色列人才能够男人。然后再往外扩展呢，他们叫做妇女院，就是说以色列的女人才能够到那里，女人。女人过了那就说女兵止步嘛，就不能再进去了，你进到男人的地方了，女人院。然后就有城墙，城墙外面叫做外院，是外邦人的地方，像我们这种外邦人的地方。那曾几何时，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呢，以色列那些祭司大祭司啊，为了敛财，他们也不是傻傻的，他们在做生意，就把所谓的外院呢、外邦人院呢，就租给那些做买卖的人，你们就在那做生意，兑换银钱。这个就是今天耶稣所要洁净圣殿，主要是洁净所谓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院子。 当他们把以色列人的愿跟外邦人的愿这么明显的区分，把外邦人当作次等公民的时候呢，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命令。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能够吸引外邦人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神有区分以色列人的愿、外邦人的愿，可是每一个愿都是圣洁的。你不能把外邦人的愿当作一些卖牛羊、一些肮脏的地方。当他们一违反了，就是违反旧约的律例，因为神曾经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说：“至于这些会众，你们跟你们住在一起的外邦人的，都要同归于尽，你们都要按照同一个律法圣洁来遵守，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是怎么样呢？你们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也要怎么样？”也就是因为这里，所以你当你读到耶稣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耶稣是来跟基督对大发脾气嘛，卖东西就卖东西嘛，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耶稣说，神说的，我的殿是成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不能把我分成以色列人、外邦人。外邦人就是让那些污秽的东西，因为圣殿是圣洁。我们几年前去以色列去看了一下，那以色列那边很奇怪，有些房子呢，就是建筑物呢，他们都有那个窗户都有那个装一些钉子，就是一些刺这样子，所以所有窗户都有刺的啊，那个屋顶边缘都有刺。然后问说怎么有刺？你想想，有窗户上都有刺。他们说什么？因为你知道鸟都会停在那个地方，鸟都会停在那边，鸟一停到那边就是什么大便小便，鸟的大便小便就使那边什么污染污秽的。他们很讲究哦，所以说他们连很多一些房子呢都不能污秽，圣殿更不用讲。可是曾几何时，他们让那些牛羊啊、鸽子啊，就在外邦人院这边随便跑来跑去。这一个是耶稣发脾气的地方，说在神的眼中，圣殿是圣洁，你们居然把它当做了贼窝一样。这一个是这一段故事的这个背景。然后这个故事呢，当然一般人认为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无花果树被咒诅，另外一个就是要耶稣来洁净圣殿。事实上耶稣洁净圣殿呢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可见约翰福音既然是第二章呢，就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事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呢，耶稣在加拿行了死水变酒的神迹之后呢，不久耶稣就在同样的逾越节就来到了耶路撒冷。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节是这么说，你一读的时候很类似今天读的经文，我先念一次给你听。耶稣就看见店里有卖，那个时候写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了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圣经上有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耶稣第一次 他刚刚出来布道的时候，他一样去了圣殿，看到这群人，他的门徒就想到，哦，耶稣这么大发脾气，原来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大卫王的，他在诗篇就这样子的描述，说我为你的殿啊，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呢，辱骂你人的辱骂呢，都落在我的身上。这诗篇原来的意思，可是约翰福音只记载了前半段。对，耶稣是神的殿，他的殿居然被人家污秽，被神的百姓污秽，所以人就会辱骂神的圣殿嘛。这圣殿这么污秽，有牛羊乱七八糟，人辱骂神的圣殿，就辱骂到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不得不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般。这个耶稣的意思，他做了之后呢，三年很快就过了，三年之后他再回头一看，老毛病还是又发了。这人的性罪性是真是可怕。耶稣这样子三年之后一样，耶稣面临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就来洁净了圣殿。洁净圣殿是这一个故事的中心。可是非常奇怪的，又发生了一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故事，使我们也很困扰。因为无花果呢，在圣经中，你一看到无花果，就是想到以色列，因为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那圣殿是神给以色列百姓敬拜的地方，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呢，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耶稣来到世上最后一个星期，只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敬拜。我相信今天耶稣也在你我当中，在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当中，也是多么渴望看到一个真正懂得敬拜神的地方。有人说星期天早晨在美国北美应是最所谓的圣洁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教堂基督徒都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也许早一个小时晚一个小时，也许有的是早上也是下午，总归就大概星期天这段的时间，神仍然暂时还驻足保守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还有一群称为他的子民愿意把这个星期天早晨来敬拜神。从这一段故事，神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呢，一定有一些特点。通常我们讲敬拜就敬拜，好像来到教会就是花上这个时间，好像到一个俱乐部一样，就是例行公事一样，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一样，每一年就来杀只牛杀只羊，就这样一年就这样过了一年，三年过后还是老样子。在神心目中，真正的敬拜第一，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结出果子的生命。如果你的敬拜不能改变你的生命的话，不是真的敬拜，绝对不是。你只是跟着人家，跟着人家去。一个跟真正在敬拜中与神面对面的人，一定生命一定要改变。今天就借着这个无花果，无花果它的价值是因不是因为它的叶子，我们昨天是去赏枫叶啊，就赏那些叶子，叶子就会掉了，你也吃不到，你去看一看。 真正的无花果的价值是它的果子。如果这个树只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话，这个树没有价值。我们基督徒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生命不是给人家看看看看看看，如果人家不能从我们的生命中尝到一些果子般的甜味的话，啊，我们的生命很可惜，就像这无花果树一样，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这个经文最困难的一句话是说，因为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有人为这句话难倒，就说耶稣太不讲理了。没有，不是收果子的季节，你怎么能够要求收果子呢？太无理取闹了哈！圣经宝贵就这样子，多历史历代多少人对这句话有问题，他不敢把这句话拿掉。要是我的话，就把它拿掉了，你就会问我这个问题啊，把耶稣用得非常的完美，说的确是收果子的时候了。可是圣经去马可就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要了解，同样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没有加这句话，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马太福音的作者是写给犹太人，我给你们一些圣经的背景，那犹太人知道他如果在耶路撒冷待过的话，他知道逾越节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犹太人知道，就当地人都知道，所以马太不用多解释。跟马可呢，他是写给罗马人，就外邦人，那外邦人你不见得知道，但你我都不晓得逾越节是几月几号，那个时候有没有无花果你我都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在耶路撒冷待过。所以呢，马可非常忠实的把这个过程，就是那个节气就写出来。可是马可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写不是好一点呢？不是隐藏一下，你也就说好不写。这个是让我们了解一点，圣经神对借着马拉基书，圣经的最后一本旧约最后一本书。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就开始讲，你我要了解，我们也许就像这个无花果，今天在人的眼光来讲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可是神来的日子你我都知道，这个君王来的时候要来检查你，检查我生命的果子，你我都不知道。我们不要说神啊，我才信主一个月，你晚点，你若今天来的话我还没有时间结果。你不要说神啊，我家务太忙，孩子还小，工作繁忙，现在不是我结果子的时候，你晚点。那等到你每个都有借口，老的时候就说神啊，我已经老了，做不动了，也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你一辈子都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我不晓得什么是你跟我的时候。所以圣经说，无论是什么得时跟不得时，都要传道。你我没有一个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结果子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听信福音，被耶稣基督感动，接受他之后，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像无花果，能够结出果子。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叶子是一大堆，却没有内容。因为果子的时候不是你我定的，我们随时要抓住，因为你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 所以这一群人呢，三年前耶稣已经警告了他们，三年后还是就是同样的情况，他们认为都不是时候，就像那个无花果，不是时候。即使不是时候，你都要结果子，所以耶稣就咒诅了那棵树的。耶稣咒诅一棵树，如果能够唤醒一群人的话，他都要咒诅。所以经文的后面说，隔一天他们经过的时候，那棵树的确是死掉了，就那棵树的确死掉了。彼得就想起，才一天而已啊，他想起耶稣说的话。耶稣咒诅那棵树是要你我能够想起，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活着，真正的敬拜一定要带出生命的活着。这边有一句话让你我也感到很，应该很受到刺激，因为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耶稣出来的时候呢，耶稣饿了。耶稣是神，也是人。我不晓得他到伯大尼招待他的这个家庭有没有尽那个就是主人的责任哦。这夫子到他家过夜，早晨临出门连早餐都不预备的哦，一出门就肚子饿了，可见耶稣是多么的急迫要来他的圣殿。圣经中讲耶稣饿呢，也是很奇妙的，也只记载过两次，就像耶稣清理圣殿一样。第一处耶稣饿了呢，是当他禁食了40天40夜，肚子饿了，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一次呢，也就像我刚刚讲的清洁净圣殿一样，是耶稣侍奉的开始，肚子饿了。侍奉的结束的时候，他肚子就饿了。当然不是说耶稣肚子就是等着贪爱吃啊，要吃点东西。耶稣是多么希望在神的百姓中可以尝到一些像无花果树的果子，他多么希望。今天一样，今天主耶稣也多么希望在他的教会能够尝到一群爱他的人生命有这个果子，这个是敬拜要带来的结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中靠着敬拜，我们生命中结出那个像无花果一般那个甜美的果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无花果，我到美国才吃过，我吃到一次就觉得真的是很好吃，非常的甜。无花果存在的目的就是结果，结果。无花果自己吃不到自己的果子，是给别人吃。你我基督徒今天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呢，就是要为神结生命的果子。这果子不是你我们自己来吃自己的果子，这果子要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尝到。别人尝可能尝不到神的恩典的味道，神只有别人能借着你稍微浅尝神就恩的滋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神所教导给我们，这是圣经反反复复的去教导。所以在这里用一个非常严肃的咒语，接着不仅是敬拜要带出一个生命有果子的，能够结出果子的生命， 敬拜呢，必须要有一个敬虔奉献的生活。耶稣到了圣殿，就看到了这一群。他首先赶出在店里做买卖的人，你知道店里做买卖的人，他们不是在做房地产的买卖哦，他们不是在那边卖家具哦，他们是在那边卖一些牛羊，是做献祭用的。因为当时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有人住在很远的地方，当时没有汽车，走路，他要来圣殿献祭，带着牛羊来，万一牛羊在半途中跑掉了，牛羊在半途中跌倒了，断了一条腿，或者是瞎了一个眼，来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说这个牛羊有瑕疵，不可以要。所以呢，为了你旅途方便，你在当地就把你要献的牛羊卖掉，换成现金，带着现金总是安全一点嘛。到了这边再买一只牛羊或什么，为了方便。可是呢，那祭司越来越厉害，怕这些人不听话，偏偏要带牛羊来，生意就没得做。我好不容易跟那边那个窝嘛，那个大发大批发买一大堆 discount 的牛羊来，这下没人买，这下可好。他你带了牛羊来说，我就写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行。逼的那些人不得不买他的牛羊，有注册商标的，好，我这边注册商标，你保证神满意。所以不知不觉呢，那边做买卖的生意兴隆啊。那个大祭司打回扣就够了，就是这样子，这个有背景的，这是事实。然后呢，不只是这样来兑换银钱，就是说。他们当时人如果要来到圣殿呢，要付圣殿的一个税金，是献给谁？可是我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是台币，我拿到这个圣殿的币的话，要兑换，我台币要来兑换的话，要手续费，所以这些人就是要兑换，把你台币转成圣殿的手续费，那手续费不得了。我们有的时候你去银行兑换银钱要手续费，他也抽一点，就兑换银钱。然后麦哥子呢，在马可福音特别指出，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翰福音又指出麦哥子，麦哥子是给最穷的人，就是有钱的人是献礼物。做信仰，穷人是献鸽子。当时耶稣父母带他去圣殿献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穷人，是献鸽子。这个圣殿啊，当时黑暗到这个地步，连穷人不放过，穷人不放过，大小都是，连卖鸽子。你要了解啊，在圣殿中，我不确定外邦人殿是不是这样子，至少在圣殿中是没有座位的，因为座位的人翘起腿都是做老大做审判的，他们对穷人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有凳子。你可以反映出阅读，你就发现他们这一群在圣殿人中的奉献完全不敬虔，然后耶稣说什么？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有人最后发现怎么样呢？经过这外邦人殿呢，是洁净的，是小路，我就可以从那走，就不要绕一圈了。他们把圣殿都当作洁净的。所以耶稣说你不准从那边经过，这个器具是等于是我买卖的，是真正买卖的哦，不是在圣殿买卖的，我真正买卖的或者是我家庭的这些煮饭啊这些的器具， 走小路嘛，捷径。丧失到这种地步，把圣殿都当成捷径。这一个是当时的人的奉献的生活的这样，耶稣就大发脾气，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不许。耶稣甚至说：“你们把他当作贼窝，贼窝也有趣。贼窝我们很以为就是贼，就是贼窝就是贼藏的地方。”贼藏的地方，贼藏的地方，贼往往是什么时候才藏？不是抢东西之后才藏，对不对？去抢东西，那贼抢东西抢谁的东西？不是抢自己东西吗？不抢别人的东西。这一群人很敬虔，到神的圣殿来，事实上他不是贼，他抢夺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的。穷人也抢，有钱人抢，通通抢。抢了呢，我就来圣殿躲藏。他以为圣殿会保护他的，他以为到圣殿就安全，国税局也查不到。神就说，耶稣说，你把神的圣殿当成贼窝。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以祭司或大祭司，就是说以，就是说在教会，不管是牧师或者是同工，就是说等于说管理圣殿这个这群人，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不能存着是来抢夺人家的东西，我们不能。所以自从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的人，我们不是带牛带羊带鸽子来，我们只是奉献。所以经过同工祷告，大家的看见，我们说我们的奉献就是奉献箱，就放在那里。有心的是属神的儿女呢，他就会自己去奉献，不需要牧师刺激两下你才奉献。需要。那你我的奉献呢？只有教会中管理钱财的人知道，他也不做广告，也不告诉人，我都不知道。我跟我们同工讲得清楚，无论我到哪个教会，教会中谁是献牛的，我不要知道；谁是献鸽子的，我也不要知道。他献几头牛，我不要知道；他献几只鸽子，我也不要知道。因为我还是个罪人，我不希望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弟兄，不需要。这个是从圣殿的角度，当时的人是这样子的。当耶稣有一次到圣殿看人家奉献的时候，有些有钱人噼啪银钱放一大堆，大家在鼓掌，对不对？那穷寡妇丢两个钱，大家他们不看。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是从圣殿的负责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敬虔的奉献。那从奉献的人的角度，你要知道，因为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跟义务。如果我们在程序单上说得很清楚，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需要奉献。你要奉献，我们也不阻止。可是我们说你不需要，因为奉献是基督徒神给基督徒的权柄跟义务。那奉献是我们对神主权的肯定，因为神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他拥有我的一切，连我的性命、我的救恩我都给了他，金钱我怎么可以不给他？这个是说不过来的。你生命中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你命你都说我耶稣，我愿意把我的永生给了你，我永远的盼望给了你，那我今生的金钱我暂时留着，这个说不过去。这个是对你的神的主权 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如果不能拥有我的金钱，神绝对不会拥有我的性命。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一句话。那奉献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奉献是完全是恩典。你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是神给你的恩典。我通常不太讲奉献的事情，不过因为今天经文，所以呢，马拉基书同样，我刚刚念的那一段呢，后来有一段话，以色列人就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夺取神你的东西呢？”神就说：“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上就已经夺取了，你还在夺取。”所以，一个金钱的奉献呢，就是我们处理钱、金钱的人要忠心，奉献的人呢要信靠神。这一个如果两方面都错误的话，我们都是贼，我们都是盗取了神的物。这个是敬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最后，一个真正的敬拜不仅是要结出果子的生命，有敬虔奉献的生活，还能够诚心祷告的生活。所以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有人说，真正的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是我们从心里流露出那种向神的赞美，我们就是借着祷告赞美，好像一炷香呈现在神的面前。你要了解香是什么意思，香是很贵重的，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祷告是宝贵的，是宝贵的。神看你我的祷告是宝贵的，神不会不听。那祷香呢，当你一点香的时候呢，周围就会什么，一股香气，对不对？所以你到神面前的祷告，旁边的人都可以感觉到是馨香的。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中不是在祷告，我们是在骂那个人啊，祷告一样，祷告神，这个人得罪谁？那个人就是你描述那个，这个，旁边人听的都不是香味，祷告是带有香气。那香还有个特点，香一烧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看为宝贵，别人认为是馨香。我们要把我们所祷告的就交给神，不要再自己背负这个重担。唯有在敬拜中，我们要学习。这是万国祷告的点。今天不问你有没有信的耶稣，万国呢也是包括了你。因为当时所谓的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信神的人，可是因为看到圣殿的荣美，因为看到圣殿的敬拜的生活，这群人的生命，他们也愿意来听听福音的，也愿意来听福音。今天圣殿，我刚才讲过，都不存在。今天以色列最出名的就是一座叫哭墙，哭墙，以色列人在那边为自己的罪，为他祖先的罪，在那边神面前哀哭，镇定在，眼泪还在。你在敬拜中合神心意，神要使我们的抹去我们的眼泪，可是以色列人今天眼泪还在。 献祭今天，因为他们还没有抓住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愿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的，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呢，我们可以了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能生命的果子不好，祷告；我们可能奉献的信心不够，祷告。祷告是这一切神要成就的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